美国总统川普周二飞抵德克萨斯州哈维飓风灾区，实地了解和评估飓风给德州东南海岸造成的损失。
朝鲜星期二发射一颗导弹飞过日本，东京和首尔反应强烈。川普总统说，可使用所有选项对付平壤。
受哈维袭击的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至少六人遇难，数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紧急事务署说，应对哈维是一项长期的努力。
中国时间8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颗飞越日本的导弹，川普总统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带来详细报道，时间交给耀毅。
是，平章你好。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他曾经白宫发出这个声明啊，当中他所说，他说这个朝鲜已经表现出他们对于邻国、对所有联合国成员还有对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藐视，那这是一个威胁性影响稳定的行为，只会加深朝鲜在该地区还有所有国家当中的孤立。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所有的应对选项都有可能。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就前往德州来视察风灾，那么在登上这个空军号之前呢，川普总统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问题说，你要如何来应付朝鲜，尤其你今天早上还说了有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上，这时候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说呢，我们看着办，我们看着办。那么在空军号飞往德州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同时也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了电话。他在电话当中呢，除了感谢这个李显龙在新加坡在协助救援这个美国海军的军舰麦凯恩号上面的官兵的同时呢，他最后也跟李显龙谈到了朝鲜在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威胁。那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目前呢，也跟一些亚太的盟国正在讨论如何来应对朝鲜。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后来川普总统也跟这个安倍晋三首相，日本的首相呢，通了电话，大约讲了40分钟。那么在当中呢，他们也是说要来要求全体的国际社会一起来采取努力。那么美国跟日本呢，也会一起来应对朝鲜的威胁。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朝鲜发射这个导弹飞越了日本，其实日本已经在北海道的军事基地部署了爱国者反导弹的系统。不过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并没有启动这次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反导弹的系统。那我们接下来会看看日本接下来方面会怎么做。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才刚说了，他说了金正恩开始尊重我们了，不过呢之后金正恩就发射了2次的导弹，所以因此接下来川普总统会怎么样能做呢？我们看看联合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工作。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朝鲜试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联合国和纽约股市方面的反应。方兵你好。
林森你好。
方兵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联合国方面对于朝鲜这次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安理会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将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呢举行闭门紧急会议，来讨论应对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就发表了声明，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行为。他并没有否认安理会有可能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他是这么说的。
昨天发生的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也很不负责任。美国和日本以及韩国已经准备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我们将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其他选项。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接受导弹从他们上空飞过。日本有1亿3000万居民，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因此我们应该要做出重大反应。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我们希望中国与俄罗斯能在朝鲜问题上持续与我们合作，如同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但我认为已经忍无可忍了。
那么日本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呢，昨天在朝鲜发射导弹以后呢，立刻在推特上发出了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谴责朝鲜再次违反安理会决议发射弹道导弹。通过他的发言人，秘书长说，朝鲜破坏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破坏了为建立和平对话的努力。秘书长呼吁朝鲜政府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致力于重启沟通的渠道。秘书长呢，保持着与所有各方的密切联系。那么今天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据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方面的消息呢，可能既不会有一个决议案，因为8月5号呢刚刚有过一个，也不会有主席声明，因为这样的声明呢要更长的时间来磋商。唯一的可能性呢会是出一个新闻声明。我们知道，从1990年代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之前，安理会就通过了3个决议，试图对其加以约束。2006年，朝鲜首次试射导弹，从那时到现在，针对着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安理会又已经通过了6个决议案了。林森，
方斌啊，这是联合国方面的反应。那么纽约的股市啊，对于朝鲜发射的这个导弹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消息今天并没有对纽约股市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显示了投资人对这一虽然已经升级，但是呢又已经被吸收的消息并不十分的在意。刚刚收盘的纽约股市3大指数呢都有小幅的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报21866点，升了57点，升幅呢为0.26%；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报收2446点，升了2点，升幅呢为0.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报收6301点，升了19点，升幅为0.30%。那么今天开盘之前，受到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消息的影响，道琼斯的期货指数呢在盘前就已经大跌超过100点。投资人认为这是朝鲜又一次会引起地区不稳定的直接的挑衅。那么纽约股市在9点半开盘的时候，道指呢已经应声大跌超过100点，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之后，3大指数呢就一起开始回升，不到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完全收复了昨天收盘时候的失地，并且呢有所斩获。那么有交易员告诉市场观察，川普总统和国际社会对朝鲜这次最新导弹发射呢有分寸的反应，给了市场投资人一些安慰。那么 Solius Group 首席投资官格里斯基告诉市场观察，市场抛售背后的唯一真正的原因呢，其实是股票的价值，当其他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触发市场的下行，但是他说朝鲜的形势呢有可能会出现意外，这是无论从人还是市场的角度都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最坏的事情。他的这番话呢可以解读为市场已经吸收了朝鲜坏消息的负面作用，但是朝鲜核岛问题呢仍然是一把悬在投资人头上的剑，只是现在呢大家呢认为这个形势呢并不认为这把剑呢会立刻掉下来。那么今天爆出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另外呢，美国投资人呢还在密切的关注美国南方城市受到哈维台风肆虐带来的损失。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针对朝鲜周二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可以使用所有的选项来应对平壤的挑衅。美国及其盟友将如何反应？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会怎样反应？稍后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朝鲜星期二上午发射了一颗导弹飞过日本，东京和首尔迅速做出反应。
日本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最后解体变成3块，在日本北海道以东坠入太平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导弹飞越我国上空，这种肆无忌惮的发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朝鲜最新发射的弹道导弹轨迹触发了日本由卫星启动的公共紧急警报。一位北海道居民说，
没有地方躲，没有办法能躲开导弹，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韩国上个星期公布了导弹试验的录像，作为对朝鲜行动的反应。首尔表示也在跟美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韩国总统发言人尹永灿说，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韩国外长康京和通电话，表示尽管有谈判建议，但朝鲜继续进行导弹威胁非常令人失望。两位外交主管认为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应对北韩的措施，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次朝鲜弹道导弹发射的问题。
日本内阁发言人表示，日本将跟美国、韩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密切合作做出对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前往德州视察哈维飓风的灾情以及当地政府的救灾行动，同时有谣言说移民局将到避难所抓人，这导致许多人宁愿冒着生命危险而不敢进入避难所避难。联邦政府对此紧急进行了澄清。我们继续连线人在白宫的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耀毅。
是，平常你好。川普总统今天早上8:30离开这个华盛顿，前往德州来视察这个灾情哦。那他在离开之前呢，还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写说：“哦，我们要出发到德州了。”那看起来他是非常的兴奋这次的这个灾情，前往视察灾情的这个行程。那么呢，他在早上大概是11:30抵达了这个德州东南部的一个海岸城市圣体城。那么在那边呢，他前往了当地的安纳维尔消防局听取这个救灾的这个情报。那么他在下午1:30呢，前往了德州的首府奥斯汀。那么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说呢，白宫之所以选这两个城市，主要就是因为要来兼顾的看看说地方政府跟州政府是如何来协助灾民的。那么地方政府指就是在圣体城的当地的市政府，那么在德州首府呢，就是来听取这个州长阿伯特所谓的他这次这个应对灾情应对这个风灾所做的一些准备跟救灾的行动。那么相关的这个灾情跟的报道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周二早晨飞抵德克萨斯州的圣体城，听取德州东南部地区的救援工作简报。圣体城距离四级飓风登陆点只有30英里，灾情严重。川普总统抵达后已经与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会面。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州州长和当地官员介绍了救灾情况，川普对此表达了感谢。
我们想要做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好，我们希望大家5年、10年以后回顾的时候能够说就该这么做。这次的飓风规模空前，是前所未见的。我想说与德州州长及其团队合作是我们的荣幸。
哈维飓风是美国近10年来遭遇的最强大风暴，也是自1961年来登陆德克萨斯州的最强风暴。在过去72小时内，受灾地带降水量超过76厘米。目前飓风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万民众被迫离家寻找庇护所。根据估测，飓风彻底离境后大概会有45万人需要救援。川普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来到了当地的消防站向群众致辞。
这是一个多方合作的努力，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空前的飓风，它发生在德克萨斯，但是德克萨斯能够经受住任何事情，谢谢大家。
下午，川普一行将到达奥斯汀，参观紧急事件指挥中心，并于当天返回华盛顿特区。此前，他有表示，根据风暴的移动情况，他可能在本周六访问路易斯安那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德州的州长阿伯特，他在现场呢，在这个圣体城，他也是感谢了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那并且他也说呢，早在飓风来袭的10天之前，就已经有联邦政府的这个内阁成员跟他们接洽了，来协助他们应应这个飓风。那么川普总统在现场呢，也称赞了一些应急的官员，尤其是这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局长，叫做布洛克朗。那川普总统说呢，他说这个布洛克朗说，过去几天他在电视上 真的变得很出名。那可能川普总统在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局长在电视上呼吁大家要应急这个飓风。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还有柯宁也都参加了这个灾情的简报会。那么川普总统也特别感谢了其中一位参议员，他感谢参议员说，感谢您柯宁参议员，我们很感激你，很辛苦才能够来到这里，你在很多地方都被困住，不过我们感激你来到这里。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对现场的受灾的民众发表讲话，他告诉这些民众说呢，我们爱你们，你们很特殊，我们来到这就是要照顾你们的，一切都很顺利。之后呢，他还对这些民众说，看看这个群众来了这么多人。那么呢，在下午的2:20呢，空军号就抵达了这个德州的首府奥斯汀，在那里呢，川普总统也进到这个德州州长阿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听取简报。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是说，这个网上还有这个当地的德州当地的民间呢，有很多的谣言哦。那我们知道德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或者无证移民，那么就有谣言传出来说，千万不要去避难所，因为你只要一走进去呢，这个执法人员或是海关人员就会把你逮捕，然后把你送地检出境。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局还有美国的紧急联邦的政府呢，都发出了紧急的声明，表示说并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先看的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说法，他们说呢，我们的最高优先政策是推动挽救生命跟维持生命的活动，安全疏散离开受影响地区的人，维护公共秩序，尽可能防止财务损失，让受灾地区迅速复苏。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不会在撤离地点或庇护所、会食品银行等援助中心进行。那么这个是美国的移民的执法局的声明。那么我们同时看到了美国的紧急事务管理局也发出了澄清的声明，告诉灾民说呢，联邦政府强烈呼吁所有的人，不论移民身份，都要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并且寻求避难。大部分的避难所是由当地的社区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的志愿机构管理。美国红十字会人道主义使命是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或公民身份，都会提供食物、避难所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而红十字会不会要求停留在避难所当中的民众出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那么很有趣的就是呢，去年上个星期我们也报道了，红十字会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援助不分国籍、援助不分身份的这样子的理念呢，他的也取消了他们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海湖庄园的年会，那他们认为说他们无法这个跟川普总统的理念有所这个违背，所以因此取消那里的这个聚会。那么我们刚才也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川普总统预计将会今天晚上回到华盛顿，大概在8点的时候会回到华盛顿，然后回到白宫。不过呢，明天他将再度的前往那个密苏里州，在当地呢他会来公布他的这个税制改革的政策。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被洪水淹没地区的水位继续上涨，造成了被国家气象局称作史无前例的危机。至少6人遇难，约3万人被迫离开家，被安置到了庇护所。官员们赞扬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民间团体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在救援方面的合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一，驾驶直升机的救援队将滞留在德克萨斯州洪水最猛烈区域的人们救了上来。居民们用小船接上邻居以及被困在家中的人，当地消防人员也加入了救援队伍。埃德蒙多·贝内加斯告诉美国之音拉丁美洲语组，他的团队帮助休斯顿北部的受灾社区撤离。
我们正在用军用卡车、校车以及我们自己的设备把所有人救出来。
成功撤离的居民们松了一口气。
我很幸运，他们赶来救我们，否则情况可能会糟糕得多。
川普总统星期一赞扬了对灾难首先做出反应的人们以及其他参与救援行动的人们。
我们看到邻居在帮助邻居，朋友在帮助朋友，陌生人在帮助陌生人。这种情形你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你看到的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和爱。
川普总统承诺联邦政府会向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灾区提供全力支持。他还提到，目前已有8500名联邦雇员在德克萨斯州提供帮助。
重建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联邦政府已准备就位，愿意并且有能力支持重建努力。
房屋和基础设施遭到的损坏已经显而易见，但是官员们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尔伯特说，恢复电力的工作将在一两天之内开始。
没有电就很难运转，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恢复供电。我们还要保证把基本的食物和水运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川普星期一还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爱德华的请求，批准对这个临近州拨发应急资金。
当然，这期间会一直下雨，我们可以预期雨带也会向东移动，所以路易斯安那州很可能会受灾。
川普政府三月公开的预算大幅削减了联邦应急和洪灾救援项目的拨款，但是总统说，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重建需要数十亿美金的援助，国会必须批准这笔拨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关注哈维飓风灾情。刘建湖先生在休斯顿居住了超过20年，经历过几次类似的飓风，但是他认为这次是最严重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刘先生特别赞赏华人社区通过社交媒体相互协助的行为。我们来听一下。
微信呢，每天大家都在举着手机看微信，互相传递信息。那么华人有很多人有传的，都主动出来在微信上登自己的电话，然后说谁需要帮忙可以去营救，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网友，就是微信的一个群友，他在我附近住，他那个后院就是前两天就水非常大，进到家里，而且他正好有一个刚生了15天的小婴儿，那么求救，那么很快呢，就是好多人就到他那儿去要救他。那么最后一个有船的人，就是开着船把他们全家救出来。
对于川普总统关于休斯顿救援反应作为一个新楷模的说法，刘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次政府的准备并不充分，他看到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援助。另外，刘先生说，许多家庭虽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财产受到了重创。刘先生期待政府在灾后重建方面有所作为。
那么从联邦政府的角度，其实他们有很多资源，有很多办法给大家解救，希望后面能够帮忙，因为很多被淹的家庭房屋都没有这个洪涝灾的保险。那么这样，对这个眼下呢，这个灾难是小的，那么事后怎么样来维修、来解难，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这点呢，联邦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政策，比如所有淹的人是吧，给予补偿，希望联邦政府再多做一些事情。
上百名神职人员和许多不同宗教的信众周一在华盛顿举办了呼吁正义的游行活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美国之音采访张莹莹家人的律师，谈此案的最新进展。平壤周二凌晨又进行了一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验。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可以使用所有选项来应对平壤的挑衅。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边呢，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朝鲜星期二发射一颗导弹飞过日本，东京和首尔反应强烈。川普总统说可使用所有选项对付平壤。受哈维袭击的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至少六人遇难，数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紧急事务署说应对哈维是一项长期的努力。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拒绝接受中国关于削减钢铁产能的提议，尽管他的一些高级顾问赞同中方的提议。北京早些时候提议在2022年到来时削减中国钢铁产能1.5亿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这一提议呢是表示赞同，但是川普两次明确地表示拒绝，并要求顾问设法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产品征收关税。路透社星期二，也就是8月29号报道说，白宫发言人在接受路透社询问的时候拒绝对有关总统与内阁成员的内部讨论的报道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二将阿片危机称为美国的头号致命问题。塞申斯说，应对这个危机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解药。他认为国家尚未全面地意识到这种成瘾的噩梦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他还说，这种毒品的流行给最无辜和最脆弱的孩子带来严重的影响，但目前在国家对于毒品滥用的讨论中，儿童总是被遗忘。塞申斯说，解决方案中有3点至关重要：预防、执行和治疗。他还说，他和国务卿蒂勒森、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凯利等高级官员一天前开会讨论了采取哪些预防措施的问题。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22岁的纽约居民帕维格·阿赫米德被逮捕，他被指控企图向伊斯兰国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阿赫米德星期二在联邦法庭首次出庭接受初步的聆讯。新闻报道说，阿赫米德通过社交媒体的账号传达讯息，表示他对伊斯兰国的支持。阿赫米德是美国公民，他在试图前往叙利亚的时候被拘捕。如果被判罪名成立，阿赫米德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的监禁。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45年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了他知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历史学者说，他的演说改变了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未来。上百名神职人员和许多不同宗教的信众周一在华盛顿举办了呼吁正义的游行活动，纪念那场演说。鉴于最近美国发生的暴力事件，今年的游行带有强烈的讯息。我们来看美国人民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他们说，神垂听人们的祷告，而这场游行是为正义来祷告。这样的祷告不是双膝下跪，而是在街头行走，大家一道祈祷，希望终结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歧视。
这不仅仅是黑人议题，也是犹太人议题，这是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议题，因为我们身上都会有被这种团体攻击的部分。
林奇所谓的这些团体，指的是2周前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致命暴力事件。当时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端主义者举行了2天的示威游行，公开发表赤裸裸的仇恨言论。一名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开车冲撞反示威群众，造成一名女性死亡和19人受伤。从那时候开始，许多人认为美国倒退了一大步，而且现在正处于危险的分裂状态。乔安·希尔顿牧师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社会正义在信仰崇拜中的重要性。希尔顿说，宗教领袖们要负责教导和传播这个讯息。
人们闭眼睡着了，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种族主义社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种族主义只是隐藏了起来，走入地下化，可如今有了这位新总统，他又浮上了台面。
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但那是不是一个提倡正义的施政议程？
人们在游行途中驻足，这是计划之外的活动，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川普国际酒店前祈祷。许多参加游行的人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活跃时也走过这条路，现在他们和下一代一道走上街头。
当我们看到不正义的事情在这个国家上演，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游行在司法部前面停止，川普政府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但是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不久后，司法部长塞申斯说他和总统持同样的观点。
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对于这群游行者来说，光这样说说可能还不够。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中国学者张莹莹失踪至今81天，嫌疑人在昨天第四次出庭，法官在庭上宣布审判日期延后到明年2月。记者许湘云采访了张莹莹家属的代理律师王志东，下面我们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章。王志东律师表示，由于张莹莹失踪案的证据数量相当巨大，辩方和检方联合要求法庭延后审判日期，来取得更多整理与分析证据的时间，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辩方目前也还在等候检方将更多证据，例如检验报告等交给辩方。而另一个延后庭审的原因是，检方已经表明有足够的信心，依据新的证据对被告提出追加起诉。如果成立，嫌疑人需要经过新一轮的提审，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新的罪名起诉。嫌疑人目前被以绑架罪起诉，这个罪名的最高刑责是终身监禁。一起来听听 王志东律师怎么说。
我们的判断是追加起诉的罪名会是绑架致死。在美国联邦的刑事法律当中，如果是绑架致死的话，最高的刑罚呢是死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程序呢必须要报美国联邦司法部，最后由司法部长做出这方面的决定，而这个过程也需要检方和辩方共同到司法部要 argue 这个 case 在司法部长面前，这些呢都需要时间。
是的，王志东表示，法官已经表明明年2月27日的审判日期将不再推迟，并为此案预留了3个星期的审判时间。而在追加起诉之后，需要通过司法部长的程序，必须在今年的12月15日之前完成。王志东相信，检方会向嫌疑人寻求死刑，而嫌疑人如果希望通过变诉交易，也就是以交代张莹莹的下落来换取法官的从轻发落，那么他必须要把握未来的1-2个月的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王志东引述张莹莹家属对审判延后的看法。
家人呢，多少有些意外，就是这个案子的审理会拖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呢，家人也经过解释、理解和了解，程序上的这些作业就需要这样操作。那么家人怎么说呢？一方面非常焦虑，另外一方面也理解和接受，美国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这种现实。
是的，张莹莹失踪至今81天，此案除了受到海内外华人关注之外，伊利诺伊大学校方、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也将破案视为首要任务，悬赏破案线索的奖金也上升到了$50,000。张莹莹的家属表示，在找到张莹莹之前，他们不会离开美国。他的父亲也向白宫寄出了请愿信，请总统川普动用联邦执法与调查资源协助寻找女儿。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石，简明美国国会。
顺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始，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部门的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平壤周二凌晨又进行了一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射。有分析认为，此次的挑衅性的导弹试射与不久前平壤威胁要向美国领地关岛发射导弹如出一辙。导弹飞越美国的军事盟国日本上空，显然是对华盛顿与首尔正在举行的联合军演宣泄不满。川普总统表示，朝鲜的举动是对邻国、联合国和所有成员国和国际行为准则的蔑视。美国可以使用所有的选项来应对平壤的挑衅。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如何反应？那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会怎样的反应？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朝鲜发射这个导弹先不要说在过去的这许多年，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就发射了可能不下有10多次了。那么此次的这个试验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这么大的关注，会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行为？
对，这次试验的严重性就在于这次试射的中程导弹，它是飞越了日本上空，就是说它具体说是它飞越了北海道上空。因为这种就是说试射行为上一次是2009年，第一次是1998年。这说明就是说北韩它一般就是不做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试验，因为这种试验很有可能被中途拦截。因为是日本它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次是试验呢，还是带有真的弹头，是真的攻击，所以呢这次试验被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是一次很严重的挑衅行为。
那么敏欣，你觉得金正恩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试射，这都十多次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他主要还是有两个，就是说听众要面对。 第一个呢是他国内的听众，因为在前一阵子，他一开始宣称要对美国的关岛周围，把美国的关岛周围作为试射的目标，那么后来呢他收回去了，因为这一举动实在是危险性太大，但是他又没法交代，因此呢他就选了一个同样是很有危险，但是呢比试射关岛要风险低很多的这么一个举动，这就是来表明对他国内的就是说观众的有一个交代。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国际社会，因为最近就是国际社会对金正恩的压力很大，特别是联合国通过的那个制裁具有就是很大的杀伤力，那么金正恩他试图通过这次试射表示呢他根本就不会理睬国际社会对他的压力，他还是要一路就是说走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就是说不甘示弱的一种表示。
你觉得根据你的分析啊，美国和他的盟友特别是韩国和日本会怎么样反应？
我想美国他肯定会就是说进一步加剧对就是北韩的压力，第一条呢他肯定会通过就是再试图通过中国来对北韩施加压力，因为呢中国前一阵子对北韩的那个经济制裁的力度加强，但是看来呢还没有奏效，那么美国他一定会就是说劝说中国在这方面继续努力，那么第二呢他还会就是在军事上做一系列的就是说举动，这会我等会我们可以谈到那个川普总统他说美国所有选项都在桌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谈，但首先我想美国要做的还是通过外交途径。
你觉得韩国和日本会怎么样反应？现在他们只是在外交上就是说发表的这种反应呢只是就是口头上是比较强烈了，那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这样的举动来回应朝鲜的这次试射？
具体的那个举动就是说涉及到军事举动呢，日本跟韩国他必须要遵循美国的旨意，因为就是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美国的介入，这两个国家他对北韩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就是说威胁的。那么就是但是呢中长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可能发展的迹象，就是说日本跟韩国他都会要求美国给他们更多的空间来发展杀伤性进攻性的武器跟攻击能力，那么这样呢他们要的获取就是说对北韩独立的一种威慑力量，因为现在日本跟韩国对北韩的威慑力量完全是依赖于美国。
米欣，目前的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可以说这对中国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北韩能够相对克制在导弹试射核试验方面的举动，那么这样呢可以让中国减轻一下面对美国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一次举动呢又把中国推到了就是说当中这个中间位置，因为中国是在所谓说他从美国人来看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关键，那么离开中国许多事就没法谈，因此呢中国他会面临一轮来自美国的新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美国会如果说中国这方面没有举措，那么美国他还会继续加大就是说在我们上次谈到的所谓二级制裁上升级，上周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几个公司几个个人进行了二级制裁，如果说在今后就是几个星期当中中国没有其他的举措的话，那么可以设想美国还会抛出另一第二批第三批名单就是所谓的二级制裁的对象。
那假如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所谓次级制裁或者是二级制裁，也就是说华盛顿向北京施加更多的压力之后，你觉得北京会怎么样反应？
这就很难讲，因为就是说还是要看就是二级制裁的目标 是哪一些？如果还是那种明年民营企业一般的个人，那中国的政府他会就是说虽然会抗议，但是不会有很强的反应。但是如果说二级制裁牵涉到中国大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像中石油、中海油这种，就是说像北韩提供石油的那些大的国有企业，那么就是中国肯定会有很强的反应。
嗯，整个的这个朝鲜半岛的这样的所谓就是现在叫把它叫做朝鲜半岛危机也好，什么核危机也好，整个的这个事态的发展现在目前到了这样，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会下一步就是说它最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最坏你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最坏可能出现的就是所谓由于误判、由于事故出现的，就是说不断升级而最终造成军事冲突。我可以举一个这么样一个例子，很有可能就是说川普总统讲的许多选项当中，包括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后再发生北韩试射中程导弹越过日本上空，美国可以动用南韩的或是日本部署的那叫 TED 那个系统，把这个导弹给打下来。因为这是完全有可能，因为美国认为它可以在国际法的那个依据下采取这样的所谓自卫行动。但是呢，一旦采取这种自卫行动呢，北韩它可以把这个说成是战争行为。那么这有很有，如果北韩它咽不下这一口气，它再一步就是挑衅的话，就这一步接下去升级的话，那有很有可能就是说造成直接的就是军事冲突。
你觉得这一步真的会走到这一步吗？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以后，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会怎么样来应对？会不会是结成同盟，还是就是说中国还会继续的要来支持、来维护着，就是说金正恩政权的不倒？
如果说出现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北韩的中程导弹试射被中途拦截，如果美国的那个 TED 系统是有效的话，被打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呢，肯定是一场很大的危机。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危机升级之前，中国它肯定会动用它的外交力量，一方面劝说美国克制，但一方面它对北韩会施加压力，就是说你不要就是有过分反应。如果北韩有过分反应，从而触发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就很难讲这个更大的规模的军事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是美国它开始通过那个对北韩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有限的所谓战术这手术式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北韩没有反应，那么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北韩进一步反应，对那个南韩进行所谓火炮攻击，对首尔进行火炮攻击，那么这肯定会触发一场全面战争。那么如果出现全面战争，那事情就不可收拾。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敏欣，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川普总统说现在要对付朝鲜的话，所有的选项都可以用，他说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上了，这是他的原话。刚才我们说了，可能这种军事手段可能是太极端了，也许他不会去很快的就会用这样的手段。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所谓的选项可以用？
其他就是说，第一选项就是说对北韩进行网络攻击，但是这种网络攻击呢不太有效，因为北韩它是很封闭，就是它许多网络它许多那个军事设施的网络和那个外面没有联系，很难进行攻击，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呢，很可能采取就是说以前采取过的那些办法，派战略轰炸机就是飞北韩，甚至它可以派就是隐形战略轰炸机 B2 到北韩上空去转一圈，对北韩说你不要那个这么神气，我完全有办法对你进行就是说突然袭击。那么还有就是说他加大今年的那个军事演习的力度，就是说派更多的部队、更多的设备参加，这都是一些就是那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假设，那个就是假设情况，
也就是说更多的还是来进行威慑。好，明星，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 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好好，希望下一次可以啊，不要那个再出现这种情况。
华盛顿特区不仅是美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和艺术汇聚的地方。一年一度的十七街社区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起华盛顿特区呢，大家也许会想到白宫、国会山以及林肯纪念堂，但是呢，其实华盛顿特区的大街小巷也别有一番风味。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西北区十七街，这里就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美食，是居民和游客休闲游览的好去处。那么在这个周末呢，街区的历史协会就为大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一起来跟随镜头看一下。
今年是第七届十七街社区节，有100多个商家参加，50多名艺术家将展示他们的作品，包括绘画、手工艺品、瓷器、雕塑等等。游客们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而艺术家们也得以分享自己的理念。来自巴尔的摩的肖恩·希伦带来了他的画作《爱心传播》，希望人们在这样一个意见分歧严重的时代，依然保持对彼此的尊重和善意。
I've done this 7-8 years now.
我参加这个活动已经有7-8年了，这是非常愉快的经历。我有很多朋友和很多我作品的粉丝，我能够来到这儿，仅是这么好的天气，很多人出来就已经很棒了。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将你的作品拿出来让人们欣赏。今年我带了这幅画，是非卖品，我想要传递这个信息。
除了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十七街社区节也不乏新颖有趣的设计理念，比如巨大的豆豆袋，你可以把它当作沙发和椅子，也可以随时躺下，美美的睡上一觉。你喜欢这个豆豆袋吗？
嗯，我喜欢。
感觉如何？坐起来舒服吗？
是的，很舒服。
你觉得这个派对怎么样？
它很有趣。
不过想要在节日庆典上睡着还真不是件容易事，瞧，中国舞狮队也来凑热闹了。十七街社区节多元化的表演和展品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
我们三个一起旅行，我们都是夏令营的顾问，因为是夏令营，所以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将要一起去迈阿密。我们在脸书上看到这个活动，就想看起来很酷，这里确实不错。
可能组织的缺乏条理，更像是一个市场，但是这里很不错，我喜欢这里的音乐。
十七街社区节和众多其他社区节日一样，旨在增强社区认同感，打造独一无二的居住环境。这些节日不仅为居民和游客带来了便利，也为华盛顿特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和艺术特色。美国之音鲍荣尼亚采访报道。
这个月早些时候，有人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夏洛斯威尔市举行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那么集会中还出现了纳粹的标志。这次行动导致了暴力，并且分裂美国，也引发了美国全国对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回应的辩论。在德国，纳粹标记是被禁止的，而一些涂鸦艺术工作者将这个标记进行了改变，把仇恨的象征转化为美丽和积极的东西。来看报道。
当柏林涂鸦作画者需要材料在城市的墙壁上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通常会来到这里。伊卜·欧玛利开了一家名为遗产的绘画材料店，这是一个年轻艺术爱好者交流想法的地方，他们讨论如何把艺术作为武器抗击法西斯符号等仇恨信息。
激励年轻人拿出行动很重要，鼓励他们以负责的心态对抗仇恨标志，而不是无知的走过。要告诉拥有者或者应该对此负责的人说，墙上刻有仇恨的标记，这样让他们受到移出仇恨标识的压力，如果他们不作为，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就说我们愿意把它美化一番。在所有情况下，无一例外，我们都得到了这些人士的允许和同意，最终不必经过繁琐的官僚手续，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美化工作。
一名男子来到欧玛丽的商店要买一些喷漆，想要覆盖他儿子常去玩耍的公园内一处纳粹标记。可是两个星期后，他听说一个溜冰公园里出现了更多的纳粹标志，这个消息令他震惊，这也成了他的动力。16岁的菲利普是欧玛丽的喷白项目的年轻涂鸦者之一，他相信种族主义在他的国家里不应有立足之地。
游客来到柏林，看到墙上有纳粹的标志，他们就会琢磨，这里怎么了？到处都有纳粹啊，我们不想看到那种情况。而一个艺术标志显然比丑恶的信息好看得多，能让人们经过这个城市时脸上带着笑容。
喷白项目的一个小视频广告凸显了一些他们改变柏林市内的25个纳粹符号的工作，现在他们这个项目已经被复制到德国的其他城市了。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美国阿拉斯加凯奈半岛上的荷马市骄傲地自称是世界捕鱼之都，30多年来他们每年都举行比目鱼捕捞大赛。美国之音记者来到当地采访了今年的比赛。
阿拉斯加州有各种特别的季节，旅游季节、采摘草莓的季节、驼鹿狩猎季节，对于荷马市来说，最重要的是捕鱼季节。从5月到10月，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比目鱼捕捞大赛，希望能捕到大鱼。
参赛者钓鱼要买票，票价每天10美元。如果钓到被政府鱼类保护部门上了标签的鱼或者大鱼，船长会把它放在这里。我们会称一下重量，或者把标签拿掉。有些人会把鱼放掉。如果他们没有参赛，或者钓到的鱼虽然不小，但不足以在比赛中领先，我们就会鼓励他们把鱼放掉。大鱼通常是母的，我们希望把它们连同腹内的鱼子放回海里，确保捕鱼业的长期发展。
参赛的大都是商业渔民，也有妇女和儿童等所谓的休闲渔民。
比赛的规模很大，很多人以捕鱼为生，像我这样靠在船上打工谋生的人，他们去荷马市去捕捞最大的鱼。
克里斯汀·史密斯专程从加州来到阿拉斯加捕鱼，这已经是他和朋友们连续第5年参赛了，同一条船，同一个船长。
你先要学会怎么钓，然后还要有力气，鱼往往会跑，而且很重，把它们拉上来，特别是从33米深的水下拉上来，很费劲儿。我们还要把鱼切成鱼片，冷冻起来，带回家，整年都可以食用。
阿伊恩·阿里克帮助游客把钓上来的大鱼切成鱼片。他最近才获得西班牙语硕士学位，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但每年夏天，他都会穿着围兜裤，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上班。
去年我加工了一条250磅重的大鱼，是我切过的最大的鱼。乔治切过的更大，有300多磅。
切鱼片是力气活，阿伊安并没有抱怨。
阿拉斯加妇女不怕苦。
阿拉斯加的渔民每年捕捞200多万吨鱼，其中包括三文鱼、比目鱼和飞鱼。渔业是该州最大的私营部门雇主。捕鱼业有风险，1934年以来有70多人下海后再也没有回来。不过阿拉斯加的捕鱼业目前有很多严格的规定，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保护当地的渔业资源。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瓦亚伯根阿拉斯加报道。
好，接下来了解一下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在中印边境的对峙和平落幕了，双方都以有利于自己的说法在解释这起事件。北京方面宣称印度撤军，中国的边防军继续在洞朗巡逻驻守。不过新德里则说，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军队迅速脱离接触。中印双方都没有披露有关谈判和协议的具体内容，而印度媒体引述官员的话说，中方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却是语义模糊，到底龙象之争谁占上风？中国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究竟有没有让步？那么如果中方承诺停建道路工程，我们又该如何来评价双方的得失输赢呢？ 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